蔡天凤碎尸案，死者前夫女友人落网，国安法令港由乱而治，律战书遭联合国报告打面，民主党成功突袭扮春明。澳前国防部长撰文话，47人案曝光中共暴政本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蔡天凤碎尸案再多一名疑犯落网，据报为案中死者前夫抗港志的女友人在中国大陆落网后移交港警，被告女子被暂控一项协助罪犯罪，涉嫌联络游艇公司职员协助死者前夫抗港志潜逃，其后逃往大陆。警方在天水围警署将女疑犯扣查数个小时后，下午再转交西九龙总区重案组人员接手，由西九龙总区人员带走。案件将在8号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蔡天凤案至今已有7人被捕，包括死者蔡天凤前夫一家四口，涉嫌协助罪犯的钱家翁情妇和前夫朋友，其中前夫一家还押候审，情妇和朋友则获准保释。另外，蔡天凤生前曾以钱家翁蔡球名义购入加道里度假多里山豪宅单位，和前夫一家居住。蔡天凤母亲张燕花6号入禀法院，以遗遗产管理人身份要求法庭不能抗求只是死者受托人身份，待死者持有有关物业，而死者才是实际的拥有人。张燕花又要求法庭禁止抗求做出任何处理有关物业的行为，如出售或转让等，以及需交还物业的业权。今年2月28岁模特儿谭仔米线创办人媳妇蔡天凤在大埔龙尾村被揭发疑遭杀害碎尸案件震惊中外，目前随着案件更多的细节的披露，显示本案远非为了豪宅谋财害命那么简单，背后或涉及多方利益的冲突。在北京7号召开的中共人大第二次会议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报告中提及，国安法的制定和人大释法为香港繁荣稳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不过就在6号，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最新的一份报告直言，港区国安法令香港司法独立实际已被废除，促请港府和北京符合国安法内容。中共人大一次会议7号下午在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做关于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报告。在报告中，栗战书说，人大制定港区国安法，对有关条款做出释法，以及通过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等，为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和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6号发表审议结论，提到有报告指出，港区国安法在实际上已废除香港的司法独立。该委员会促请中共和港府复核国安法的内容，以确保香港全面的司法独立，以及不随意使用该法来干预司法独立。报告中说，港区国安法并被用在向学界施压，损害学术自由和加大对电影、戏剧等讽刺性内容的审查，影响自由组建工会的权利等，同样亦敦促港府和北京审视国安法。该委员亦关注警方在2020年推出国安热线，指其被广泛利用，可能对公民社会、工会和教师等有负面的效应，建议港府将之废除。这个是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去年7月发表有关香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敦促港府采取行动废除国家安全法后，再次有联合国机构对国安法表达强烈关注，且用词亦更为强硬。时事评论员律师桑普对自由亚洲表示，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对香港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包括47人案、黎智英苹果日报案。 钟佩权的立场新闻案等，都显示香港司法已沦落到不堪的境地。桑普说，中共多年来渗透联合国各组织，但这次联合国仍然能得出事次不温不火的报告，可见得绝大部分民主自由世界的共同支持。而事次报告作为一种历史印记，亦提供了一个基础和资料来源，使得各国更有原因对北京和港府进行反制。参与向京社民权利委员会提供报告的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则强调，委员会由18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权专家组成，其审议结论是建基于国际人权标准以及多个独立民间组织所提交的报告。委员会就国安法等议题表达忧虑，反映香港人权正受到严重和系统性的侵犯，北京和港府的行为不被国际社会接受，亦违反国际人权标准。民主党早前多次想举办春茗，最后都因为场地问题而被迫取消。民主党7号公布，党内晚宴终于在近日顺利举行，但没有透露地点和时间。对于安排一再改动，党主席罗建熙就向支持者表示抱歉，希望谅解。据港媒报道，民主党原定在这个月再办晚宴，但临时决定改去另一家九龙区酒楼延开两席，并在5号晚低调完成春茗。民主党多名领导层、元老、前立法会议员和核心成员都有出席，但没有邀请街坊、支持者和传媒，席数亦大缩水，由原本20席和党友和街坊参与，大减至只有两席。从民主党人所提供的相片可见，除了现任主席罗建熙、副主席伍凯恩、莫建成、刘慧卿、黄碧云等，还有几位久未露面的人士，包括陶谨申、杨森同、李华明等。另外多名元老同核心成员，包括杨森、张燕登同蔡耀昌、现届中委吴永辉、区议员袁海文、冼卓兰同朱子乐等都有参与。罗建熙表示，之前约人吃饭都会有人笑他去订台，会不会被人取消订座，希望今次可以适宜。又说，虽然农历新年已过，但是亦在此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民主党过去两年举办春茗，可谓一波四折。去年7月，民主党曾经预订一酒家举办年度筹款宴，但在宴会的前几日接获酒楼通知，指场地附近出现群组确诊中共病毒，需关闭清洁，不能营业。民主党今年曾向多家酒店借用场地举办聚会，但都无疾而终。自上个月21号，民主党预定在葵芳一家酒楼举办春茗晚宴，约200位会员和街坊好友联谊，但酒楼在晚宴前两个小时突然通知有突发工程，需紧急维修煤气总制，而无法提供场地。澳洲前国防部长埃文安德鲁斯日前撰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47人案，并直指案件将中共暴政本质暴露人前。据邻国报道，埃文安德鲁斯在澳洲政治杂志观众上撰文说，被称为东方蜘蛛的香港曾经是亚洲的枢纽和国际大都会，香港人亦为自己的身份而感到自豪，但近年政治打压将这个曾经开放自由的城市正在迅速转变为一个警察国家，不同的新闻媒体被迫关闭，工会被解散，学校被要求教授共产主义思想，数以万计的香港人打算移民。文中特别提到港府对47名民主派人士未审先判，是香港正从自由社会转变为封闭国家的最佳写照。安德鲁斯表示，47人的罪行是组织了一个民主派2020年立法会初选，这种做法在民主国家很常见，但在北京眼中，这个被视为是对一党专政的攻击和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根据那个含糊而广泛的国安法，这47人可能面临无期徒刑，而大多数被控者 包括律师、记者、工会官员同学者，都是没有参加过前线抗议的温和派专业人士。民众呼吁47人案应该继续成为国际焦点，以保持对中共的关注。港府起诉47名民主派初选相关人士两周年之际，英国跨党派议员和人权组织日前亦纷纷对被捕人士表示声援。前港督彭定康在内的54名英国国会上下议院跨党派议员在2月24号联署，要求英国外相其暂命和港府交涉，释放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并协助47人案中其余持 BMO 护照的人士，确保他们获释。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上个礼拜四2号亦公布，向英国国会外交事务专员委员会就民主派初选案提交证据，要求将事件提升到国家层面。其中特别提到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和前职工盟主席吴敏仪都曾拥有英国公民身份，亦是英国公民的家人，促请英国外交部确保两人的领事访问权和推动释放他们。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